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54节到62节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2章54节到62节，在你的周报上。好，请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，彼得远远的跟着。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，说：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：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：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：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约过了一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：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说：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：今日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今天的主题是爱主你的神。你知道彼得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的其中的一个，他最贴近耶稣了。他在最早的时候怎么认识耶稣的？耶稣当他还是在捕鱼的时候，耶稣有一天去就看见他，说彼得，来，你来跟从我吧。他就解下一切就跟随了耶稣，然后呢每天呢都跟耶稣在一起。在耶稣在行在海面上的时候，有一次彼得的船在上海上捕鱼，他看见了，他最有信心了，他也说他也要跟他的老师一样在海面上行走，所以他说了他就走上去，他也看着耶稣这样走过去的，他总是勇于尝试的第一个人。他也因着耶稣教导他，你要奉我的名，在有需要的人，有病痛的人，你就帮助他，就医治他。耶稣这样说，彼得就做了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听话，老师有讲他就做的人。他甚至在这一件事情之前呢，他跟耶稣说，他说：主啊，不管你是被人家抓去呢，关在监牢里面呢，或是呢有生命的危险呢，我都跟你去，甚至为你死了，我也在所不辞。话刚刚讲完，耶稣说：鸡叫以先呢，你会三次呢说你不认识我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就是在那一段对话之后应验了，当这个大祭司们呢把耶稣带去他那个大宅里面抓去的时候，大庭院呢是差不多直直的呢，可以看到从庭院的里面的房间呢，可以看到院子，远远的彼得在那里，他说了三次我不认得他，我不是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的时候，刚好他的目光跟耶稣远远的从院子里面的屋子相对看到他，他就想到了耶稣跟他讲的：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的三次的不认主，其实是完全否定了他跟耶稣的关系，好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从那一刻是完全的断开断绝的，没有任何的关联，这是一个破碎的关系的开始，是一个撇清，是一个完全的。但是后面呢，我们会看到同样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篇，就是路加的下半部，同样这一个人，这个耶稣的门徒，否定耶稣的这个门徒，却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导，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圣灵降临，这一些门徒呢得着能力之后呢，他们第一个开始站起来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，就是彼得以及众门徒。本来是跟随基督跟随耶稣紧紧的 这么好的门徒，却因为在危难的时候完全撇清跟基督的耶稣的关系，否定他。可是呢，当他回头的时候，当他回想到主耶稣对他过去种种的教导以及对他的爱，他悔改之后再一次归向神，圣灵的能力以及耶稣基督的赦罪的这样的一个恩典，完全的在爱中改变了门徒。我们今天要特别从这样的关系里面来看到，为什么我们要爱主你的神，为什么爱的力量是这么大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国在印度之间延绵很长，叫做喜马拉雅山。到目前为止啊，很多的人都想要登上那个就是圣母峰。到目前为止，你知道有几个人是成功的吗？3000人左右成功的攻顶。但是呢，有大概220个人呢是死于那个过程，掉下去的，被这个炎冷的气候冻死的，甚至意外摔死的，什么这些种种加起来220个人。因为那个在攻顶的过程当中呢，有1万英尺的一边呢是直接呢掉到这个西藏的，另外有一边呢是7000英尺高的呢会掉到这个尼泊尔。在攻顶的过程当中，那个空气是很稀薄的，什么时候强风要来你不晓得，他们只能靠着呢很小的呢这个路边呢这个这么窄的这个岩石呢，然后呢拉着这个登山的绳索了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个人名叫 Eric。 这个人呢，他因为从小13岁呢就瞎了眼睛，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个人呢也是其中呢征服了这个圣母峰的这个登山者。他是完全瞎眼的，他不止呢登上这个圣母峰，他更在2008年8月20号呢登上印尼的最高峰以及澳洲的第一高峰，完成了全球5大洲7座最高的这个高山攻顶成功的人。他自己呢，其实他这个喜欢爬山，然后就是冒险呢，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向他提出挑战，然后呢他就说，你呢如果呢可以征服这个山呢，那他就佩服他。那他还想说这怎么可能，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瞎眼的，但是也因为他的好朋友呢跟他一起，他决定开始呢迈向这个探险登山的这一个嗜好。他就说呢，在这个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，他说其实那个山呢在越高的地方呢，它其实只有一些碎的岩石铺在路上，很尖很陡，要不然呢就是呢那个很厚的雪呢整个覆盖在上面。啊，最危险的就是常常呢有那种冷风哦从前面吹来，让你没有办法走稳，然后呢一不小心呢你都会听到那种石头滑落下去，很深很远呢，好像一直下去呢都还没有到底的那种呢石头下滑的声音，或是说有一些岩石呢掉落的声音。但是最重要的呢，你要知道一个瞎眼的人呢什么地方最敏锐，一个瞎眼的人呢就是他的听觉最敏锐，不仅是他的听觉还有他的触觉。所以他说呢，这个艾利克先生他说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呢就是那个登山的绳索，他们呢就是跟他的朋友们呢都是紧紧的扣住，那有一个栓子拴在上面，所以呢他握住那个线的时候呢，唯有那个线呢的这个张力呢，他可以感觉，甚至有如果有队友滑落的时候呢，那个张力会拉进去呢，他的扣环会拴在上面，以至于他就不会掉下去。所以那个绳索呢其实是成为他们登山的人呢最重要的依靠。他说 唯有遵循那个绳索呢，握住那个感觉，他只有在那一刹那间，他能够知道他是安全的，而且他能够知道他的下一步他要怎么走。所以那个线对他来讲却是唯一他保有他生命的安全的绳索。对一个登山的人来讲，他不仅是一个方向的引导，也是一个安全的指标。他们要对这个前面呢要非常的敏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下一刻会是怎样。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像走在很悠哉的走在一个公园里面，哇，天气真的是美好，阳光普照啊，让小孩子在那边玩，觉得啊，在这边的日子真是快乐啊。可是有时候这样的日子很长，有时候有忽然间好像走到那个宫顶的那个山峰一样，啊，强风就吹来了，啊，那个石头就滑下去了。你当你走一步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是很脆弱的路，很危险的，你似乎感觉那种风快要把你吹下去，你都没有办法站得稳。但是要记得握住那个绳索，那个攀岩的绳索成为你唯一的依靠。你只有紧紧的握住它，你知道那一刻那个是最真实的。你唯有握住它，那个方向跟那个安全，它会带领你走到那个目的地。攻顶要成功，唯有跟随那个绳索。神所引导我们的，就像握住那个绳索一样，它要稳住我们人生的方向。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爱主你的神。第一点，我们要明白第一个爱的源头，什么是爱的源头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来了解来明白爱的语言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来知道爱的记号是什么。第一个，我们来讲爱的源头。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里面，神就是爱啊，我们一起来说一遍，神就是爱。我们说圣经是神向每一个人所启示的话，好像我要自我介绍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从哪里来，我是谁，我在做什么。神就是爱，这个爱是源源不断的，是我们随时说可以支取的，只要我们清楚的明白认识他。我这样说好了，你们有没有想象在看过电影，或是你如果去这个郊外玩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没有去过那种溪流甚至瀑布啊，或是在任何的野外，只要有流水，很干净的水，通常呢那个源头一定是干净的。比如说你会有人沿着溯溪呢一直上面去找到那个溪水的尽头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溪水呢，干干净净的溪水从高山上一直流到每一个村庄，流经过小溪小河，大家有人呢靠在旁边呢玩耍的，甚至洗衣服的，有的人取那个水呢回去煮饭的。在早期啊，自来水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，如果有干净的水流，就有人家，就有村落，有没有？因为那个水是可以支取的，是可以喝的，是可以洗，用来洗净我们，是可以来浇灌这些稻田啊，甚至栽种的植物，它是供给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来源。神的爱就像那溪水的源头，是干净的水源，是赐给生命的，是从上面一直流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。凡来就近这个水源的人都能够得着生命。当你累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水来洗涤你自己。当你需要水喝的时候，你可以就近的就取这水来喝。当你需要使用这个来灌溉你所栽种的植物花草的时候，它就成为生命当中重要的供给。神的爱就像那流水，干净的溪水，源源不断，源源不断。但是我从大卫耶利米牧师他所写的一本《神就是爱》这一本书里面呢，也提醒了我们有一个经文呢，是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 来明白，来细细的来品味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，在罗马书第八章35到39节，一起来读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彼得是在什么时候，他是在什么情况下，完完全全的把他跟他的老师耶稣的关系都否定掉，说不止说一次，说了三次，我不认得他，我不是那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他是在什么时候？他是在逼迫的时候，他是在患难的时候，他是在有危险有刀剑的时候，我如果跟那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，我也会被抓，我也会被处死，对不对？他害怕的时候，危险都来了，他跟神的爱呢就马上的一刀两断，完全没有关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后面纵使彼得对耶稣，对他最敬爱的老师完完全全的撇开关系，划清界限，但是在约翰福音14章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三天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了，他们才听到，才回想到他们的主对他们所说的之前所说的话，他真的是三天之后复活的主。这个时候耶稣他又问他三次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？你爱所有这一些一切，你爱这个世界，爱你目前的日子，你享受吗？你享受这些比跟我的关系还来得重要吗？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时候我想，当曾经对他的老师否认过三次的，然后呢耶稣复活之后再走到他的面前，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想呢，我圣经没有写，但是我想他应该是有点低着头呢，跟他的老师说，你知道吗，我爱你的。圣经说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讲完了这一句话马上又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那个彼得呢就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还没了呢，耶稣呢第三次的马上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第三次彼得就这样回答，圣经上是这样写，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最后呢，这一次他完完全全呢是带着谦卑悔改的心，他明白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没有什么是不明白的，因此他就知道，主啊，你不用问我了，其实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也知道我愿意悔改，我认错，我不应该否认你的，因为你真的是复活的主。所以呢，因着这句话，神对他的爱是什么？是完全的赦免。一个被否定的人，对我们来讲，如果被背叛的感觉，那不是很好的。不管是夫妻之间的彼此背叛，甚至说你过去的好朋友跟你非常好，但是呢他却在暗中背叛了你，我想对你自己本身都不是好受的，对不对？但通常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会以牙还牙，好啊，我以前对你这么好，既然你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下次给你好看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难过，什么叫做扎心，什么叫做背叛的感觉。有时候呢能够呢好好的反击，真的是痛快人心啊，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好，你背叛我，我下次会让你痛苦三倍，让你知道我的感受。通常我们是这样子，然后呢每一天呢，我们可能在脑海里面开始计划，这个背叛我的小王下次来的时候，我要对他讲什么话，然后呢他就会心里呢会多么难过，然后呢我看着他，我不会给他那么好过的，我马上又要告诉他第二件事情，我让他的心完全的碎掉。这样还不够，他可能带着他的家人来呢要跟我道歉， 然后呢，我就狠狠的在众人村庄里所有的人都叫出来，我马上告诉他他过去对我做了什么事，对我多坏。这样子真是爽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这样做。可是呢，你知道你这样的酝酿的过程呢，光我这样讲，你可能呢要想好几天。你可能睡觉的时候也在想，白天的时候呢，坐在树下呢，虽然很凉呢，你还是在想明天我就要来执行这个任务。所以你满脑子都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呢，不见得会那么好睡。今天神告诉我们一个出处，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自由，就是饶恕。唯有饶恕可以让我们完全的就像在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，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，是一个人生的重建，是一个更新的关系，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完全新的开始。所以耶稣对彼得，他的三次不认主换来的不是报复，换来的不是咒诅，乃是完全在耶稣基督里得释放得赦免。虽然他是在患难当中，在逼迫，在危险，在刀剑里面，彼得很害怕，但是在这当中，神的爱就像那登山者攻顶的绳子，紧紧的引导我们，我们要抓住神跟我们的爱是不会因为那一些因素隔绝的，他就像那绳索那么样的坚定，唯有我们紧紧的握住他，相信我们刚刚所说的神就是爱，因着这个爱的缘故，我们一生要抓紧他，他要带领我们，他就像圣经说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。神的爱就是那稳定的绳索，就是那救我们的绳索，避免我们掉到那个深崖里面，不会掉到7000英尺下面的尼泊尔，也不会往右边掉到这个10000英尺的西藏高原。第一点，爱的源头，爱的源头是从神而来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。在约翰一书4章里面又提到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我们这有时候觉得这一句话呢，不是那么容易懂，但是我们想想看，为什么经文接下来说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就是说我们虽然跟彼得一样，曾经在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说有神吗？有人说有吗？好像没有啊，我们不晓得。有的尤其如果很多人在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有神没神好像不是很重要哈。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几乎就是神啊，我都是一生努力计划，我也是很认真工作，觉得好像没有必要需要神，对一般的人来讲把它当成只是一个信仰。但是人生是非常的长，很复杂的，人我们很难去了解为什么人有时候会有空虚感会上来。在物质并不缺乏的时代里面，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。为什么人的有时候人的情绪，人的感情，当我们心灵受伤的时候，不见得能够真的找到一个什么来得着安慰，得着医治。为什么有时候当我们唱诗歌或是读到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反而心灵会得到平静跟安宁？这个是我们内在当中与神的关系，因为圣经说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，好像一个电子仪器里面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晶片在里面了，所以呢，自然而然它跟另外一个控制器会产生互动，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爱可以消弭一切，爱可以改变一个人，改变一个人就像他的最爱的门徒之一彼得一样，从一个撇清、一个划清界限跟的一个关系，到后来成为神所重用的这个门徒，一个完全的饶恕，在神的爱里面 悔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新的关系，这完全是绕在这个他的门徒彼得身上，再一次见证神就是爱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说爱的语言。有一本书很畅销的书，叫做《爱的五种语言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。这个作者是 Gary Chapman， 这个呢，他里面有讲到分析到，尤其呢，姐妹们对这个都很敏感啊。他里面提到呢，每一个人呢，对于爱的表达呢，有好几种方式。他里面提到五种，你可以看看呢，你大概是属于哪一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要有很多肯定的语言，比如说你先生跟你说，哦，你真的是做得很好，哦，每天为我们这个家呢，哦，忙进忙出啊，还要带小孩，还要洗碗，还要那个煮三餐，啊，还要侍奉公婆，我真的是前辈子修来的，才娶到你，你知道吗？这种类似这种肯定，一再的肯定的你的付出，你的所有的为这个家所奉献，这样叫做肯定的语言。这个是你觉得呢得到爱的一个方式，这个是一种啊。另外还有人呢，一种呢就是说他需要有什么叫做精心的时刻，就是说啊，偶尔呢常常要有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一个气氛呢，就是你跟你先生两个人，然后呢特别安排一个餐厅或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喝茶喝咖啡的地方，让你们两个只有你们两个而已，没有小孩子，然后呢可以回想你们大学的时期啊，在哪边是第一次你们见面的地方啊，吃饭的餐厅啊，他第一次做了什么样的傻事，让你觉得真的是这个人有点笨，不过倒是蛮可爱的，那么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回想这个，这种叫做精心的时刻，只有你们两个。这种方式呢，是你最能够感受爱的一种方式。好，这个是第二种。另外还有第三种，就是也许你是那种需要常常送礼物的，偶尔呢送一个小包包也好啦，偶尔呢就送一束花啦，然后三不五时的买一个你最想喜欢吃的东西，就是礼物嘛，小礼物不用很贵，但是要常常送礼物，让你感觉到被爱，这个是第三种。第四种呢，要有服务的行动的那种，你会感受到被爱。比如说什么，下班回来，哇，衣物赶快换一换，帮忙照顾小孩啊，帮忙开始洗菜啊，帮忙开始把外面的如果在后院晾衣服的，开始收衣服啊，或是在那个烘干机的里面把烘干机衣服拿出来，赶快整理折一折一折，该谁的就放在房间里面，做家事。帮忙分担家事，这种服务的行动，这种是你觉得被爱的。所以第五种，最后一种是什么？是身体的接触的，常常的，就是说有时候呢帮你这个拉拉衣服啦，拍拍肩膀啊，甚至呢常常牵你的手啊，在外面不是就是很体贴很呵护的，你知道吗？让这种会让你感受到你被爱的。以上有五种语言，如果你们要去看，你们可以去会后你们可以问我，可以介绍你看那一本书啊，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。但是重点我们要今天要讲的爱的语言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，爱的语言就是耶稣。因为圣经呢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从天而降，住在我们当中。耶稣就是神的爱，透过耶稣告诉我们神爱世人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？第一句话就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他的独生子是谁？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。因为第一句他已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，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在上帝的眼中，今天的世代是一个悖逆的世代，是一个作恶的世代，比较在目前的整个社会的环境里面，这些呢 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恶的，人都有一死，死了呢必有审判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灭亡跟永生里面，神因着爱世人的缘故，把耶稣赐给我们众人，他选择给我们的是永生，不是要给我们灭亡。因此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，这是爱的语言，是神自己亲自向我们所说的，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。接下来他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神的心意都是好的，是拯救的，不是要咒诅，甚至呢要让我们走向灭亡的。就像那登山的这个绳索，是一个拯救，是一个依靠，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眼前的道路敏锐的，要用我们属灵的眼睛跟耳朵去感受前面的道路，知道神引领我们。所以在这里爱的语言，我们刚刚如果说那里有五种爱的语言，它可能是肯定的语言，可能是精心的时刻，可能是接受的礼物，也是服务的行动，也是身体的接触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刚刚所讲的哪一个，今天耶稣成为我们众人的礼物，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，我们就获得永生。这一刻起到永，叫将来我们有永生作为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因为他的爱让我们告诉我们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不需要精心的去计划那个两个人特别要在一起在某一个时间。神与我们同在是每一个小时每一个时刻的，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而且他爱我们是肯定的。肯定的语言就是神就是爱，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。所以爱的语言就是耶稣，因为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要让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三天之后复活，向他的门徒跟众人显现的时候，耶稣就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他不是说你还记得吗？你之前跟我讲什么话？我快被你气炸了。对，不是定罪的。耶稣来说，你爱我吗？他确认他，你爱我吗？爱里面没有恐惧，没有定罪。有时候我们对小孩子来讲，我们可能讲三次，讲到后面声音会很大，不会说彼得你爱我吗？一个被否定的老师跟他朝夕相处，如果是我，我到第三次，我那个声音如果没有大比现在五倍，我输给你，我没有把他掐着脖子已经算不错了。但是你看到一个充满爱与恩典的主，总是向我们的心说话，总是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是一个修复的关系，是一个重建的关系，是一个再一次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再一次与他和好，跨出一个新的人生。这是唯有爱的力量可以做出来的。所以在这边，爱的语言就是神爱世人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最后我们要讲第三点，爱的记号。每一个时刻不同的记忆，你会常常呢会重新因着耶稣基督如何的教导我们对待他的门徒，让我们重新对这个过去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经验，然后做出一个新的决定。这个呢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转变的开始。我们这样说，爱的记号就是十字架，爱的记号就是十字架。为什么耶稣在路加二十三章三十四节，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这样子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所祷告的不是说，父啊，求你降下瘟疫大火烧死这一些人，你看他们如何对待我， 求你这个时候就派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兵呢，毁灭这一些人，让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存留。不是，他说父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赦免他们。一个赦免的记号，十字架因着爱成为一个赦免的记号。十字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。这个时候爱，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。十字架的意义，为什么十字架是一个爱的记号？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破碎，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，因为我们与神隔绝的缘故，就像彼得跟耶稣跟他的最敬佩的老师划清了界限，这一个关系的破碎，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们得以跟神和好。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，他这里有预言到将来的弥赛亚耶稣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就是这位将来的弥赛亚，就是指耶稣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，因此耶稣的身体为你我破碎，使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儿子的名分，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，再一次与神和好，让我们有永生。不仅如此，耶稣的身体为你我破碎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你我的罪，我们的罪恶感，我们的羞辱，我们的失败感，都因着耶稣而得着修复重建。彼得再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主啊，你知道，因为你清楚我吗，我什么事情你几乎都知道。这是一个悔改的人所说的，这是一个很内疚，很充满了羞愧的人所对他的老师所说的，这是一个让他抬不起头来的经验，他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最爱他的老师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吗，我爱你。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是很扎心的，本来是一个老师面前的好学生啊，他说啊，你如果被抓到监牢了，我也跟你去，你如果被处死了，我愿意为你死。结果都还没有到那种地步的时候，人家说，你是不是他的学生呢？没有啊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，你这个人我不是，连续还否定三次，羞愧，他觉得真的很对不起他的老师。但是今天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的宝血已经完全的洗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疚感，而且除去我们的羞辱。我们可或许在这个过去，或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所行的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顺利，我们有时候甚至有一些人自己控告自己，自己呢定自己的罪，觉得自己呢不是那么孝顺的孩子，甚至有的人自己觉得他好像这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，有的人甚至觉得，那我这样一生就这样平平凡凡的过吗？我好像觉得没什么用啊，我好像也没有像我以前还没有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曾经梦想的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今天好像一事无成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是宝贵的，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，所以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，有一个新的希望，而且我们有永生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，我们在他面前是有价值的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死了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，往就是永生，就是天堂。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盼望，不再有失败感，因为耶稣成为我们人生新的方向，新的关系，新的盼望。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，让我们将来在审判的末世，审判的那一个时刻，从上帝永恒的愤怒跟这个惩罚当中，我们完全得着赦罪，得着自由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，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。我们愿意做这个决定，相信他，我们就能从神的上帝的愤怒 最后的审判当中，我们能够完全得到赦免，因着耶稣。所以十字架，我们这样说，十字架是生命线的绳索，要紧紧的把我们跟耶稣牢牢的绑在一起，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。对登山的人来讲，只有两个结果，攻顶成功跟不成功。成功得到的就是荣耀，不成功得到的就是死亡，只有两种。今天我们人的一生当中，不是得到永生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就是走向灭亡、永火、地狱。天堂跟地狱之别唯有耶稣。当我们每一个人紧紧的握住那生命救命的绳索，耶稣他将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跟死亡，保护我们不会落入试探诱惑，让我们时时刻刻就像这个艾利克，这个13岁就瞎眼的登山者，虽然他看不见，但是他紧紧的握住那绳索，他可以感觉前面的状况有危险或是安全，可以继续走，他清楚的知道，因为他握住那个绳索，紧紧的扣住那个绳索，那绳索必会引领保护他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与耶稣有一个敏锐的爱的关系，他要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，让我们对这个罪恶的世代最敏锐，而对神的爱更加的清楚，让我们得着那爱的能力，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，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他。